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谁是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接下来是珍惜真相。下面首先请听谁是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
父母亲年事已高，却不甘清闲，还在给某单位看管材料库。昨天母亲打电话来说，打算今年回山东老家过年，到时候让我去给他们看家。我说，你的俩儿子在跟前儿，平时吃喝总在一起，你们舍近求远的让我去看家，他们不得有意见吗？母亲说，有意见也不成啊，把那么大的材料库交给谁都不放心，怕他们偷卖仓库里的材料。你就不一样了，钱财面前不动心，家里边五个孩子你是最让人放心的，因为你学法轮功啊。一席话说得我好感动，这让我联想到当今唯利是图的现实生活中，谁才是最可信的人。半个月以前，妹妹家饭店开业，我应邀前去祝贺，因为加盟的是全国连锁店，饭店的老总特地从北京赶来。忙活后几天，我该回家了。老总对妹妹说，我发现大姐是你们家最好的人。妹妹说，你算说对了，大姐是学法轮功的，咱可谁都比不了啊。我不学，可是我相信也支持，有可能的话，我打算让店里的员工都招学法轮功的。老总连连点头说，练法轮功可都是好人呐。之后老总又让我赶忙请回了大法书和师傅的交工碟，也准备开始修炼大法了。记得08年协党的奥运期间，当地的警察气汹汹地来找茬，以没有户口的理由要撵我走。这个事儿被一个小学生的爷爷知道了，老人主动地找到了那个警察，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他那儿补习功课，咱们这个小区的学生都在他那儿补课，就是因为他人好，大家信任他，你们撵他走不就是因为他学法轮功吗？信仰是人家的权利，共产党瞎折腾，你们可不能糊涂啊，你们把他逼走了，我的孩子都送到你们家去，谁要敢抓他，我就跟谁打官司。警察吓得连连道歉，老人这才放心了。从那以后，这个警察一见到我，离老远就笑着打招呼，后来还主动张罗帮我办户口。我有个常人的朋友，一家人都喜欢喝牛奶，他问我当地有没有养奶牛的人也练法轮功的，我说有。他说现在啥都掺假，就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最实在最可信，你们啥都不掺假，就给我找这样的人吧，常年给我们家送牛奶，有个人要雇保姆，到处打听学法轮功的人。当联系上一位法轮功学员时，他正在给一户人家照看小孩，平时还能在那里学法练功，那家人都很支持他，一说想请他走，家长坚决不同意，说他不但细心照顾孩子，家里不归他干的活也帮着干，有啥烦心的事儿，他就用大法的法理来开导人家，他们现在都成了好朋友了。最后人家说，他走了，我们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人呢？一个叫黄浩的中学生，从小就补习英语，几年下来钱没少花，成绩却上不去，父母亲急着四处打听哪有好老师。有一天，黄浩去同学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说，到哪儿能找个好老师啊，说话间不留神摔了个跟头，爬起来抬头一看，前面墙壁上有张广告，上面有个好老师。黄浩觉得挺有趣的，就好奇地找去了，没想到一节课听下来，黄浩说太好了，补习了一个月，他的成绩大幅度提高， 爸爸妈妈自然也很高兴。听闻大法真相以后，黄浩主动退团，并告诉家长这位老师是学法轮功的。黄浩的妈妈如梦方醒，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啊，我算看透了，这年头就是学法轮功的老师才是好老师。一位清洁工得了乳腺炎，却没有钱治。他听到大法的真相以后，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于是他主动地要求办三退，并劝说家人和亲朋好友都一齐三退。后来一有解不开的事儿，就找法轮功学员去诉说。他认为亲兄弟都隔着心，只有练法轮功的人才是真心的为别人好。由于他诚心敬仰大法，家人也得到了福报。他开始学着法轮功学员的样子做好人，有几次他捡到了金银饰品，都主动地找到了施主归还人家。施主问他是不是信啥，他说啥都不信，就信法轮功学员的话。这年头除了练法轮功的人，谁都不可信，还说练法轮功的人说啥他都信。仅从身边的见闻得知，有多少工厂和商店招收工人和雇员的时候，都抢着要法轮功学员，这已是中共协党暴政下公开的秘密了。尤其牵扯到管理钱财的岗位或事情，不相信自己的亲戚或弟兄，却相信法轮功学员。有些小店里边贴着概不赊账的告示，可是对法轮功学员却例外。在当今世风日下、人人为敌的乱世中，有多少拾金不昧、任劳任怨的好事，已不是中共媒体宣传的英雄人物所能为之了。层出不穷的好人好事中，多数是法轮功学员默默无闻的付出。无论中共邪党怎样逆天道疯狂迫害大法及信徒，法轮功创始人本着为社会负责、为学员负责的原则，教人向善、提升社会道德，早已使法轮功真善忍的道德标准深入人心，深深地扎根于天地之间。法轮功学员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风流人物，成为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珍惜真相》。
如果你收到一张假钱，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如果你买了冒牌的生活用品，你一定会大呼上当，说卖假货的人真缺德。如果买了假药，很可能会耽误治疗的时机，买毒大米吃了会损害身体的健康，买假酒喝可能会死人。可见假的东西是不受欢迎的，假的东西在损害着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同样，假的咨询会导致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假的股市分析会让投资者赔钱，错误的地震预报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命丧黄泉，错误的导航会让飞机失事、轮船触礁。即使你没有碰到以上的种种事情，但是我想对于影响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谁都不想被骗被蒙，谁都想知道详尽的准确的信息来源，以便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至于上当受骗，不至于利益受到损失，安全失去保障。记得当年在 SARS 非典病毒危及到人的生命的时候，人们每天都在收看新闻，了解事情发展的动态，以便躲避灾难。如果有人在此时给你假消息，你一定是异常愤怒。关系到生死大事的时候，对故意提供假信息者，那一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是说，无论是假货、假币、假的信息，都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害，不论是利益还是健康，甚至于关系到生死。对于这个社会上众多的因此而受害的人，你可能也会同情，但是如果这些东西真正的伤害到你的切身利益，我想那时你的感受一定是最深的，对造假与行骗者一定是深恶痛绝。假钞一直有，问题是我们要会识别，假货也是到处都是，关键是我们要会区分真假，假的信息难以杜绝， 可是我们要有头脑去冷静理智地分析信息的真假，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去看清真相。在当今中共统治的中国，可以说假的东西已经达到了泛滥的地步。因为篇幅有限，别的咱就不一一细说，就说说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一件大事。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邪党动用了整个政府，控制所有的媒体，向全世界人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用谣言和骗局污蔑栽赃陷害法轮功，对成千上万的大法修炼者残酷镇压，一时间几乎毒害了全世界所有的民众。转眼已经12年了，经过国内外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海外的民众认清了中共邪党的丑恶嘴脸、流氓行径。但是在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共，还有为数众多的中国人没有机会了解真相，依然相信中共的谎言。在这12年中，有多少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被中共的谎言欺骗而沦为迫害大法的工具，又有多少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的广大民众被胁迫参与迫害，致使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几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劳教判刑，几千万的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使许多中国人犯下了重罪，因此而得恶报死亡的人比比皆是。从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流经，到所有各省市县乡的610的相关人员，或患绝症，或者车祸致死，或者其他离奇的原因导致死亡或者伤残，610成了死亡职位，甚至有些地区谁也不愿意去接这个活。同时间接参与迫害的人员遭恶报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从民会网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可悲的事例。这个灾难的根源就是由于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制造仇恨，以至于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参与迫害而命丧黄泉，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悲伤。也许有的人说这件事情与自己的关系不大，错，这场对几千万人的镇压牵扯到家庭亲朋好友就有几亿人，而直接参与迫害和在迫害中助纣为虐的人也达数亿之多。可以说这场迫害牵扯到了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都被卷入其中。在这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否还有良知与正义。可喜的是，经过12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日复一日地讲清真相，破除谎言，使很多中国人明白了真相。而一旦明白了真相之后，许多人选择了退出中共邪党，退党退团退队，支持和保护法轮功学员，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本来吗，许多人是被欺骗了才无知的参与迫害，一旦明白真相，知道自己被中共邪党愚弄了，成了中共邪党的替罪羊时，他马上就会清醒，做出正确的选择。是呀，谁不想自己有一个好的未来呢？谁又傻到了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放弃生命和未来呢？可悲的是，由于中共邪党信息封锁，致使很多人还看不到这些，还在被蒙在鼓里继续为邪党作恶。这些人是最可怜的，也是最可悲的。可怜的是12年了没有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可悲的是继续作恶将导致更加悲惨的结局。无论是谁做了什么都得自己承担，不论你是被骗的还是有意的。对这些不明真相的人，对于那些对大法还存在误解和偏见的人，唯一能够获得解救的办法就是寻找大法的真相，了解大法的真相。了解真相才能够看清谎言，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看清真相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够拥有光明的未来。目前在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数千万的法轮功学员仍在以各种方式向广大的中国民众讲述着与你息息相关的真相。所以无论你是什么阶层的人，法轮功学员的努力一定会让你接触到大法的真相，那时希望你能够珍惜，因为这就是机缘，这就是机会。大法的真相是宝贵的，每一份真相资料都浸透着法轮功学员的心血，每一份真相资料都蕴藏着他们对您的深深祝福和殷切希望。珍惜吧，珍惜真相就是珍惜你自己， 珍惜希望就是珍惜美好的未来。